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加拿大啊进行了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就已经出来结果了。这个自由党的党魁获得了就是连任啊，那么也就是说自由党呢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他们还没有获得多数的，就是超过半数的席位，但是已经确认是多数党了。所以呢，这个在卡尼的领导之下呢，自由党居然获得胜利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在三个月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三个月之前在特鲁多，当时的这个民调支持率已经掉到了只有20%几了。那个时候呢，保守党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超过自由党差不多，将近30%哈。所以人们就认为说，下一次的这个选举一定是保守党获胜。结果没有想到，在特鲁多下台就是辞职之后啊，卡尼上来之后呢，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或者是意外的一个助攻啊，助选。这个人呢叫美国总统川普，
对，他的名字没有在选票上，但是这一次的，我只能用这个词叫翻盘，全是他造成的。因为当在野党他的民调领先将近30%，我看到有什么27%、28%什么之类的哈，领先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民调是错的吧？你说领先个4%，什么5%，哎，我再说点8%，对不对？还有的一拼。当一个党比你领先超过将近30%的时候，这个没得一拼了。所以呢，看到了这个景象，当然特鲁多就下去了。特鲁多下去的时候是1月份，而1月20号川普就职。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说过，半开玩笑，说加拿大是美国51州什么什么的。但是在1月20号就职以后啊，这事儿他说我不是开玩笑。好，这个是一个对加拿大的刺激。第二个更直接的刺激，关税来了。
对，
这加拿大人没想到，说你那关税你对中国收可以，我能理解，你怎么对朋友也来这个呢？所以这一下刺激了加拿大人。那么这一个情况呢，对于保守党来说呢，相当的不利。那一位年轻人其实就是保守党那个党魁啊 ，Pierre Poilievre 是一个看上去反正相当优秀的人，知道吧？这个人流利的法语、流利的英语当然更不用说哈、啊，都是母语级的，而且他的演讲啊，是非常有风度，而且演讲他非常雄辩的这么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下一任的加拿大总理了。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是自由党对保守党，自由党在昨天晚上的选举之前已经是连任3届啊，所以等于是昨天保守党的失败是他们连续4次失败，这4次加起来是好几十年呢、啊，你知道吗？所以确实是打击非常的大。而且这个皮埃尔啊，这个保守派的党魁呢，一直被称为是叫做加拿大的川普。有这么几点：第一，他也反对全球化，他认为要高举加拿大第一的旗帜啊，我们听说过美国第一，他说加拿大第一。第二，他说加拿大的政府一定要大幅度的缩减，这个老百姓也喜欢听啊，所以他为什么支持率这么高呢？你像美国弄了一个什么政府效率部，好，他第二、第三点，他也是坚决的反对所谓社会上的这些觉醒文化对于保守派的打击，尤其是对于比如说有宗教信仰的，这里特别指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人，包括对于这些性少数团体的支持，包括对于所谓非法移民的控制等等，这些也都是有很多广泛的支持率的呀，对不对？你之前的那个总理特鲁多，好，跑到机场去迎接非法移民，对不对？这鲜明的对比。但是从这个大幅度的民调领先可以看出来，民意不在这儿啊，人家民意是支持这个保守派的皮埃尔的。就在这个时候，川普突然出来了， 他这一出来呢，刚才说的那个一月份就是早期的30%的领先呢、啊，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个事儿，一个是川普的出现，再一个是特鲁多看的不妙，我辞了还不行吗？
对，
这两件事儿，结果什么呢？慢慢，结果这个自由党就往上靠拢，靠拢，靠拢，到选举前，居然领先了4%。
对，最多的时候领先7%呢啊，这个但是在。就是选举前3个星期、前4个星期的时候领先7%，但后来呢，在选举前的2天做的这个民调呢，是领先差不多3.6%吧，3到4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差距缩小了呢？也是两件事哈，一个就是川普在过去这3-4个星期里边呢，可能是忙于比如说是俄乌战争的调停和这个关税战呢，没太。说有关于加拿大的事儿啊，所以呢，哎，让加拿大的这个选民呢，逐渐的稍微那个了一点，就是哎，就把这个意识啊稍微压了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选民呢，还是回归到他们所关心的日常的，比如说经济啊，比如说通货膨胀啊，比如说生活成本，上升啊等等啊，又回到这个。就是关系到自己生活的这些议题上来了，所以呢，这个保守党的这个支持率呢，逐渐的又上升了一点。不过从昨天的这个投票结果来看呢，其实自由党最后的获胜还是属于微弱的获胜，
哦，非常微弱呀，
对，差2%吧，
对，
差不多就是2%啊，一个获得43.几%，一个获得41.几%，所以2%的优势。比那个2天之前的那个4%又缩小了一半了哈，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毕竟算是一个多数党了，尽管它没有获得半数，超过半数，所以它还要和另外的一两个小的政党来进行结合，所以才能获得这个议会里边的多数。这样的话，总理他的政纲才可以在议会里边得到保证嘛，所以，可能。就说还必须要和其他党来结合，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确保了这个多数党和总理的这个职位了。
对，我们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什么选举人团呐、啊、什么的，选举人票，我们常说一个字叫538，然后呢，就是说要去追那个270，对不对？
对，
谁拿到270，谁当总统啊？注意，不是选议会，是总统，538除以2，对不对？然后你要拿到270才多出那一票。比那个269多出一票来。那么加拿大呢，它的议会的席位是叫做343，所以有一个所谓的叫做魔幻数字叫270啊，说是谁拿到270，谁就在议会中拿到绝对的或者是超过半数的多数。那显然这次自由党的卡尼也没拿到270，
170啊，
对，没拿到170啊。那我们看一看他在竞选获胜了以后说什么。特别的关键的几点跟大家听一下。
The system of open global trade ancho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 system that Canada has relied on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ystem that, while not perfect, has helped deliver prosperity for a country for decades, is over.
哇，这句话非常重要，耐人寻味啊。他说全球化的这个系统是美国为主建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个经济系统，它尽管不完美，但是让很多国家得以富强，但是这个系统结束了，这是第一个重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一个国家说我第一，他说他第一，哪有全球化呀，对不对？这是一个重点。再听他下一句话。
We have to look out for ourselves, and above all,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Yeah. 那怎么办呢？靠别人靠不了了。他说：“那么我们只好自救吧，对不对？我们自己靠自己了，我们只好呢，大家相互的来照顾了。”好，接下来再听哈。
When I sit down with President Trump.It will be to discuss the future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overeign nations.
对吧？
对。
他有一天，当我和川普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但是这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讨论，
对，没错，
不是一个州对联邦政府的讨论。这个说的就是那五十一州的事儿嘛，哈。顺便也说一下呢，这个卡尼从来没有面对面的跟川普做，他们通过电话，
对，
但是他们俩没见过啊，就是本人怎么直接见面是没有过的。
And it will be.With our full knowledge that we have many, many other option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prosperity for all Canadians.
哦，你以为我就有美国啊？啊，对，他说我见到川普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我们加拿大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靠你。这又是个信息，对不对？他的其他的选择是谁？是跟谁去做贸易去？跟谁去谈这些安全的问题去？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at America can own us.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他说总统，川普总统想破坏我们，想破裂我们，想拥有我们，这个永远不会发生。你想着有意思没意思？这是你们国家的选举。你一直提另外一个国，你一直提另外一个国家干什么？你一直提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干什么呀？你可以看出来吧，对不对？就是说，这个选举的背后，那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那卡尼100%的感谢川普，对不对？
绝对是，
对，
绝对是。
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卡尼的获胜，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英国皇家银行的行长，加拿大银行的行长，对不对？他是这个背景。那么接下来。他的当选呢、啊，会是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加拿大的这个国家这么分裂，现在哈这么微弱的优势获胜，他接下来怎么治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旁边的这个加拿大啊，刚刚进行了议会的选举，那么自由党呢继续获得了多数票。于是他们还是继续执政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值得讲一下。因为是原来本来这个自由党肯定是要下台的啊，结果没有想到，川普的一些讲话或者是一些立场和威胁呢，使得加拿大国内啊，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或者是对美国的这个对抗的情绪啊，逐渐的高涨。于是导致了民众党最终的翻盘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讲蛮有意思的，因为原来如果不出意料的话，那个保守党的这个党魁可能会获胜的哈、啊，带领这个保守党，就没有想到他反而输了啊。这个输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像川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认为说选他对抗美国。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民众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呢，哎，你看他的支持率就逐渐的下来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警惕或者是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加拿大现在的这个马克卡尼上任之后呢，他可能要做这么几件事情啊，第一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他很快。可能会和川普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刚才说过了，他接替那个特鲁多当了总理之后呢，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总理上任这么长时间没有和美国的总统面对面会谈，这个几乎是没有过。他只是和川普打了一次电话而已，但是川普已经说了，说你们这个四月份的选举完了以后，我将很快会和新当选的总理要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所以在可能最近的将来吧，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次会谈。刚才卡尼已经说过了，会谈集中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加拿大主权不会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啊，这个要再次肯定；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讨论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关税问题了。如果关税你再给我加这么多的话，那对不起，我要维持对美国的报复关税。不，昨天他在就是接受那个胜选的演说当中呢，他也告诉警告了加拿大的民众和他自己的选民，说是 加拿大维持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我们要付出代价，因为这个对加拿大人的打击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
嗯，所以他因为是搞经济的嘛，而且刚才讲过，他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的两个国家的央行的行长做过，而且他做行长的时候经历过经济危机啊，
对
啊、大的经济危机他经历过，
2008年的经济，
对，就是金融风暴嘛，
嗯，对，
他那个时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事后看来是非常正确的，让他们的国家至少是在受害的程度上大幅度的减轻，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经验的，关键是管理经济的一个人，而经济乃是老百姓最在意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算是我们认为是自由党啊，他们一个漂亮的一个战略吧，啊，打牌的时候呢，就出了一手非常漂亮的牌，手里面的捏的本来这个牌不怎么样，但是最后经过这么一些分析的形式以后，先出什么后出什么，最后就是转败为赢，就产生这么一个。而且呢，也顺便说一下参加投票的人数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说投票率啊，投票率就是这个国家有100个登记的选民，假如60个人出来投，就是60%嘛，投票率。那请记住这样的一个规律啊，每次选举当参加投票的人越多，基本上来说是对在野党有利。为什么呢？这是传统上啊，就统计学告诉我们，因为大家想改变，越多的人想改变，他就越会出来投票。举例来说，假如大家对某一个在任的政府非常满意，他就无所谓了，他也就不是说这票就非投不可，我对于国家现在这个情况非常满意。但是越不满意的人，他越想改变，他越出来投票。好，这是加拿大的情况。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上一次投票加拿大投票率是63%，但是1988年的时候呢是75%，就可见就是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让自由党上台的时候，就大家想让在野党上台的时候，就很多人出来投票。这一次呢我还没看到啊，但是有之前就有一些调查已经预估说这一次会有很多的人出来投票，甚至有没有可能打破什么记录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一次他偏偏是扭转了一个历史规律，就是这一次出来投票的人越多，越说不清楚谁会赢。原因是这样啊，原因是这样的，他是说呢，那些想改变的人肯定会出来投票，但是有一些想要保持现状的人呢也出来了，因为刚才讲过这个川普的这个原因，所以果然事实证明这个自由党居然就以微弱的优势出来了。也如果他支持的这些人出来不是那么积极的话，那也就落败了嘛，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关于川普和Mark Carney 见面的这件事情，加拿大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就是6月中旬的时候，七大国工业会议在这儿 ，Alberta
对，
在这举行，什么英法德日本啊，什么是吧？就这些国家，当然美国就会去，那川普肯定去啊，
对，
因为这个 G7 不是说你派一个人就行，都是
高峰会，
都是总统啊、总理啊，什么都是这个级别的人。所以最晚最晚他们俩也就6月就见了嘛，但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我也觉得呢可能不会等到那儿，
对，
之前他就飞过来一趟嘛，川普去一趟没可能啊，可能性是零，他就过来一趟，可能基本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对，那保守党的情况呢现在是这样子哈，现在有褒有贬。首先呢，保守党的这个在议会当中的席次呢是增加了啊，刚才说了，得票率是在40点几嘛，41点几，所以他在议会当中的席次相对来说也是40点几啊，啊，他是这个按比例的，但是这个保守党的那个45岁的那个年轻人啊，他们的这个党魁啊，
皮尔，
在温哥华他的选区居然失败了，落败了啊，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等于美国的一个众议院的议长，比如说咱们说他在自己的选区里头议员没当上啊，这个事情就当然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打击了。 但是他是表示了，他说我不会退出这个保守党魁，就不会辞去保守党魁的这个职务啊。他显然在保守党之内呢，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会不会人家就不要他了，逼他下台呢？现在还不清楚啊，因为在过去的两次选举当中，保守党失利之后呢，保守党魁全部下台了，全部被赶下去了，因为得有人负责，对这个事情得有人负责啊。那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不清楚，因为他在保守党内这个呼声就是支持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要观察一下他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他也不能完全对着卡尼干啊，因为现在加拿大整个加拿大他等于是同仇敌忾了，他把美国作为他的假想的这个对手了。所以国内呢，你看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双方也都是保守派，也都是针对这个川普来的，也都是说我上任以后，我这方面我也不会让步的，不会成为美国的这个第五十一州。同时在这个关税问题方面，在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啊等等。所以双方在这方面打的牌几乎是一样的。
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皮埃尔有非常雄辩的演讲的能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今天没有时间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 YouTube 啊去看一看，查一查这个保守党的党魁皮埃尔Poilievre， 他的一个讲话是针对川普的，他就是关于川这个关税这个问题，哇，那个都特别漂亮写的啊，就是说他先说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我们几次联合起来打败法西斯什么的，今天你对我这样下手，下这个重手啊，不要把我们的迁就视为软弱，哇，那整个特别的这个发音之清楚，声音之洪亮，而且他这个人的形象也很棒，
对
啊，
长得很帅，
哎，对，所以我觉得他获得支持是很棒的啊，就是很可以理解的。好，那么回到加拿大的现状，加拿大现在通货膨胀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其实美国啊什么其他一些国家都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卡尼和这个皮埃尔两个人呢有一些共同地方，比如说呢他们都强调可能要减一点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考虑到美国现在走的叫做美国第一，就是各家什么自扫门前雪吧，对不对？所以增加军费，请注意，增加军费不是好事啊，那花的什么钱呢？对不对？那个不是给我买酱油的钱多一点啊，这钱都花到哪儿去了？花的打仗上，要万一没打仗呢？这钱不是打水漂了吗？哎，但是这个是要增加军费，还有就是获得选民对政府啊，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的信任，因为特鲁多显然失去这个信任了。怎么能够把选民的信任给拿回来？这个其实说着容易，其实很难的，这有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卡尼能不能发力吧。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现在有这五十一州的问题，有这个关税的问题，但是说实话，我们都很喜欢加拿大，对不对？我们也喜欢加拿大人啊。加拿大人呢，因为高宁你也去过嘛，我们也都去过这个地方的人呢。相对来说不那么剑拔弩张，他们的人
比较平和，
哎，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平和，说难听点也不是想什么争什么风头什么之类的哈。你看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也是比较低调一点的。加拿大人呢也是很会享受生活的，尤其是他们的那个冰酒啊，啊，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卡尼呢能不能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以及让加拿大人呢获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改善加拿大的经济。